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拜登对加沙人致歉以深感欣慰，布林肯或再访以色列。也门叛军挟持货轮，美国考虑列为恐怖组织。阿拉斯加山崩，活埋三住宅，已知一人死，多人失踪。保卫战士话，中共建立全球领事墙壁，管辖跨境镇压。人权观察指出，中共打压宗教范围扩大到新疆以外地区。OpenAI 重聘阿特曼担任行政总裁，董事会部分改组。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以色列内阁21号表决支持一项协议，以休战4日换取哈马斯释放50名女性同儿童人质。拜登当日在白宫发表的声明表示深感欣慰。拜登感谢卡塔尔同埃及领袖在人质协议的达成起到关键领导作用。他亦都赞扬以色列同意延长加沙休战时间，以便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拜登星期二说，今日的协议应该可以令更多美国人质回家，我会持续努力，直至到他们全部获释。据两名消息人士向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透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下星期前往以色列，同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官员商讨加沙战况。咁将会是哈马斯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越境攻击以来，布林肯第4度前往以色列。消息人士指出，布林肯此行仲未完全确定，但系预料将会在感恩节过后。他28号在布鲁塞尔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之前成行。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在红海扣押一艘与以色列有关的货船 Galaxy Leader。美国21号表示考虑将青年运动列为恐怖组织。这艘 Galaxy Leader 和他的25名国际船员19号被劫持。几日之前，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组织扬言，由于以色列攻击哈马斯，要将以色列航运当作攻击的对象。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向记者表示，鉴于国际水域发生海盗行为，我们已经开始审查认定潜在的恐怖分子，我们还将会同盟友以及合作伙伴一起考虑其他选择。 Galaxy Leader 是巴哈马籍，由英国公司拥有，日本游船营办。船舶公开资料显示，这艘货轮的船东是汽车和货车运输服务公司 Raycar Carriers， 而该公司是由有最富裕以色列人之一之称的恩加尔创办。柯比呼吁叛军立即无条件释放这艘船以及船员。阿拉斯加州当局星期二表示，该州东南部前一晚发生了山泥倾泻，3间房屋倒塌，并且导致至少3人死亡，1人受伤，另外3人失踪。据路透社报道，阿拉斯加州公共安全部门表示，20号晚8点几，格兰尔附近的兹莫维亚公路沿线发生严重山崩。该州的交通局发言人麦卡锡说，发生山泥倾泻之前，一场暴雨和大风在最近几日席卷了阿拉斯加东南部，令土壤水分饱和，加剧了整个地区的山泥倾泻危险。据该州紧急事务管理办公室说，山泥倾泻切断了大约75户居民的交通和供电，船只已经将断电地区的公民送去镇上未受影响的地区。媒体发表的消息说，发生致命的山泥倾泻之后，州长已经针对格兰尔地区发表了灾难声明。总部位于西班牙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继揭发中共政府在海外设立非法警察局之后，21号再度发表调查报告，揭露中共驻各国的领事馆在全球建立领事志愿者机制，同中共统战部合作搜集目标对象的相关资讯。 继而操控海外团体和打压意见人士。保护卫士在这篇题为《中国领事的志愿者》报告里面，揭露中共大使馆和领事馆在过去至少十年期间在各国筹组领事志愿者网络，但是就未向地主国申报。报告指出，该领事志愿者网络通过中共统战部的组织和个人进行运作，中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亦都参与其中。保护卫士建议，民主国家应该对领事志愿者网络的机构和个人进行审查，官员和利益有关者亦都不要参加中共统战相关组织或者个人主办的活动，以免令它合法化。根据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22号发表的报告，中共政府已经将关闭清真寺的行动扩大到新疆以外地区。美联社报道，人权观察的报告引用公开文件、卫星影像和目击者证词，说有关当局关闭了宁夏北部地区和甘肃省的清真寺，地方当局亦都一直拆除清真寺的建筑特征。人权观察指出，中共已经在新疆以外地区停用、关闭、拆除或者将清真寺改建为非宗教用途，以此作为打击宗教行动的一部分。多年来，中共政府一直被指责迫害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去年联合国一份报告发现，中共可能在新疆犯下反人类罪，实际行动包括设立法外拘留营的网络，据信已经关押至少100万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 OpenAI 的原行政总裁 ChatGPT 之父阿特曼17号突然被董事会解雇。彭博社报道，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在22号宣布阿特曼回巢担任行政总裁。报道指出，在几乎所有员工都因为前行政总裁阿特曼意外被罢免而决定集体辞职底下， OpenAI 经过与阿特曼讨论之后，宣布将会重新聘用阿特曼担任行政总裁，并且任命新的董事会成员。阿特曼随后亦都在 X 平台证实这件事。他提到，原本在星期日傍晚决定要到微软公司工作，认为这是对他和团体最好的出路，不过现在就期待重返 OpenAI， 并且强调除了会建立更坚强的团队，也都会和微软继续合作。此外， OpenAI 在 X 平台贴文表示，阿特曼将会重新担任行政总裁，新董事会将会由前云端企业 Salesforce 共同行政总裁泰勒担任董事会主席，前财务总监桑默斯以及 Quora 创办人迪安格洛组成新董事会，同时新董事会将会由泰勒担任主席。
欢迎收听希望之星11月22号的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据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办公室星期三宣布，以色列政府已经表决支持一项协议，来到休战停火4日，换取哈马斯释放50名女性和儿童人质。内塔利亚胡办公室在声明中说，50名女性和儿童将在这4日期间获释，这一段时间将暂时休兵。另外，一旦有额外的10名人质获释，就会多休战1日。近期以来，一直在度调解以巴谈判的卡塔尔官员以及美国、以色列和哈马斯各方都曾预告即将达成协议，而这一项协议亦标志着以巴将在这一次冲突中首次停火。尽管如此，内塔利亚胡强调，以色列更全面的使命并没有改变。他表示，我们正处于战争之中，我们将继续奋战，直到实现所有目标，摧毁哈马斯，让所有人质返家，并确保加沙没有任何实体可以威胁以色列。据日本防务省星期二指出，北韩疑似在日本当地时间21号晚间10:40过后发射了一回弹道导弹，在当晚10:55飞越冲绳县上空， 进入太平洋。北韩随后表示，平壤已成功将一回军事侦察卫星送上地球轨道，未来仲将陆续发射更多卫星。对此，白宫国安会发言人华森透过声明表示，美方强烈谴责北韩利用弹道导弹技术发射军事侦察卫星，公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多项决议，并可能破坏区域和其他地区的安全局势稳定。华森表示，拜登总统正是和国安团队和盟友密切协调，来到评估情势。对于北韩最新发射卫星一事，韩国星期二表示，将终止一项两韩在2018年签署的军事协议，并恢复边境沿线的监视行动。韩国政府发言人向法新社说，这一项军事协议已经部分终止，由于和北韩的联系管道已被切断，韩国国防部将单方面做出这一个宣布。星期二，国会众议院共和党籍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和民主党籍众议员波特联副提出一项阻止外国干涉投票议案法案，旨在修正现行法律关于外国资金的漏洞。加拉格尔透过新闻稿指出，目前法律禁止外国实体捐款给美国政治人物或竞选活动，却允许他们捐款给州级或地方投票议案，干涉美国重要政治程序，这个是一个漏洞。他表示，这一部常识性法案将关闭了这个漏洞，阻止美国敌手利用外国资金和影响力腐蚀美国的政治程序。波特呼吁说，选举是为了让美国人民的声音被听见，而不是外国利益。联邦选举法律允许外国政府和企业入驻大笔资金，来到影响州级和地方投票议案。民主和共和两党都同意，这一类腐败不应该存在美国政治之中。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星期二警告说，如果黑海出口航路仍然受阻，粮食基础设施继续遭到攻击，乌克兰未来几年的小麦产量可能无法满足其国内和出口的需求。世界粮食计划署驻乌克兰负责人霍林沃斯表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即将发布的报告显示，自7月中旬以来，已记录到31起针对乌克兰粮食生产和出口设施的攻击事件。他向安理会说，其中28起攻击都集中在敖德萨州。敖德萨州是重要的黑海和多瑙河码头所在地，对全球贸易至关重要。霍林沃斯强调，如果粮食基础设施继续遭受攻击，海上出口航线持续遭到封锁，乌克兰未来几年的农业生产将受到严重破坏，并导致小麦产量无法满足乌克兰国内和出口需求。据菲律宾空军星期三表示，菲律宾空军两架 FA-50 战机从星期二起已开始在南海和邻近台湾的巴丹群岛参与美菲联合海空巡逻，来到维护两国军事合作，强化区域安全。巴丹群岛位于菲律宾北端，同台湾最近的距离仅98公里。在台海情势紧张之下，此处已成为菲国重要战略据点。菲国总统小马可斯星期二在社群平台 X 发文说，美菲两国军方当日已展开联合海空巡逻，这一项重大行动显示出我们致力于加强我们军队在海空巡逻的联合行动力。小马可斯强调，我们的目标是透过合作努力强化区域安全，并和美国建立无缝伙伴关系，来到维护我们的共同安全利益。据美国检方星期二宣布，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执行长赵长鹏将下台，并承认违反美国反洗钱法， 同时币安将支付约43亿美元罚款和解，来到终结当局长达多年的调查。检方形容这个是美国史上规模数一数二大的企业罚款。根据协议，赵长鹏个人将支付5000万美元，这个亦是继加密货币平台 FTX 创办人班克曼弗里特最近被判欺诈罪后，对加密货币业另一大打击。有关当局说，币安违反美国反洗钱和制裁法，未能通过有关巴勒斯坦哈马斯、基地组织以及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等美国认列的恐怖组织，超过10万不可移交易。检方指出，币安亦从未通过和专门出售儿童性虐待资料网站有关的交易，而且是勒索软件收益的最大接收方之一。司法部长贾兰特星期二表示，币安让犯罪分子容易在旗下交易所转移被盗资金和非法收益，而公司不仅未能遵守联邦法律，而且还假装遵守，混淆视听。
传出大连爆发疫情，人人恐惧。今年投资中国股市的外资超过 75% 已经撤离。余文生夫妇被捕，儿子无依无靠，服药过量被抢救。格立健获得保释，呼吁严惩三藩市打人凶手。南京孙林被国宝打死离世，亲友要求严惩凶手。500多名港府雇员宁愿离职，拒绝向中共表忠。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中国爆发支原体肺炎疫情已经有两个月，随着天气转动，流感等病毒亦都开始同步流传，甚至有爆料话大连已经开始死人。
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11月20日在海外社交媒体发文说，中国各地疫情大爆发，其中大连已经开始死人。赵兰健还附上一幅截图，看起来像是家长群组的聊天记录。学生陈思瑶没上学，他的爸爸回应老师的询问说，思瑶昨晚支原体肺炎加重，去了医院抢救不到，已经离开了。赵兰健说，这件事就发生在最近几日，这一次的疫情很严重。问了大陆的朋友，人人都很恐惧，而且不敢谈论，担心电话被监听。这个已经不是赵兰健第一条关注中国疫情的贴文。他从11月18号起连续披露说，大连儿童医院人满为患，但是有关的消息和影片被全网删除。在网络平台用关键字亦都搜不到，只是剩下官方的统一口径。赵兰健通过朋友获悉，大连现在特别紧张，官方以感冒和支气管肺炎的名义来解释现在的危机，亦都有个别政府的官方通知泄露了新冠的字眼，同时强调很多种病毒传染性疾病的交叉重叠感染。赵兰健还转发网民的留言，说天津的疫情亦都很严重，从11到现在儿科门诊一直是人满为患，山东临沂人民医院每日接诊超过1200人次，要住院根本不可能，没有床位。赵兰健担心政府野蛮执政，这个社会必将进入黑暗统治。
今年前七个月流入中国股市的外国资金已经有3/4以上撤离中国，全球投资者抛售了价值超过250亿美元的股票。
对于外国投资者纷纷抛售中国股票的状况，本台记者22号采访了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兴。他认为中国没有诚意留住外资。他说，最近习近平和拜登的会面，我觉得他是做给中国国内看的，就是说我和美国有接触，将外资吸引回来。这一样外资应该是不会埋单，如果有做短线的，或者会表现一下讨好下中共，但是一般做长线的投资人是不会入中国的股市和债市，就一直持续汇出。这个表示地缘政治的风险太高， 它的政治风险亦都是偏高。另外，陈松兴认为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三藩市设宴，邀请美国的大企业家，亦都是做给国内的人看，没意义。他说，所以外资目前真的要回到中国市场，可能性相对来讲还是很低，因为政治风险还是持续。当然，习近平说，我们27年或者30年都没打算要打台湾，投资人不会相信他讲的说话，因为是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实际上你的状况就是不好，外资的撤退再怎样努力，应该回到中国大陆的可能性不高。此外，陈松兴还认为，近期台海冲突不断升级，导致外资大批撤出中国。他说，其实在佩洛西去年8月访台，中共对台湾实施类似经济封锁之后，外界认为台海的冲突性已经大为升高，那阵时就开始撤退。尤其是股市的债券市场的投资，他们是短期的投资，他看得更加紧。当他们见到这个情况有变的时候，外资就开始撤退。美国的机构投资人2022年开始就已经撤出了很多。23年的时候，欧洲的机构投资人亦都开始撤退。陈松兴表示，疫情解封以来，中国的经济状况更加不好。他说，主要是23年以来解除动态清零之后，本来预期市场会有相当好的表现，结果到了3月份之后就发现没有那个力度，接下来所有的经济数据都显示出入口都大幅度衰退。10月31号实施的保险业可以投入股市之后，其实外资亦都没有埋单。
曾经代理709大抓捕案的北京人权律师袁文生和妻子许艳，因为涉嫌寻衅滋事被羁押超过半年。上个礼拜，他们的仔在生日当日因为服药过量送到医院抢救。有法律界人士促请当局让袁文生夫妇取保候审，回家照顾个仔。
18号夜晚，袁文生夫妇的仔余振阳因为过量服食药物，送到北京门头沟一间医院抢救，律师梁小军前往看望。梁小军说，我去到的时候，余振阳亦都没有跟我交流，就坐在医院张床上发吽斗，有护士和警察在旁边。加拿大的中医赵宗元是袁文生夫妇的好朋友，他认为余振阳出事是有原因的。赵宗元说，由于余文生律师被捉，细路没有安全感，比较怕见人，亦都不喜欢讲说话。他的妈妈许艳说，他自己睡觉的时候都会在床上面用枕头砌起一埲墙。余文生曾经代理709大抓捕案以及多宗法轮功案件。余文生夫妇今年4月份应邀前往欧盟驻中国办事处，途中遭到公安的拦截传唤，随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余文生夫妇被羁押之后，维权律师黄宇和独自生活的余振阳一直保持联系。据他了解，出事当晚余振阳一个人度过了他的19岁生日。黄宇说，18号他刚好是19岁生日，他一个人很难过，吃多了一些药，一下子吃了9粒。据了解，余振阳早在父母出事之前就已经停学。不单止是维权律师和他们的弟弟处于这样的状况，意见人士、维权人士、法轮功修炼者的家庭都受到这样的迫害。本台记者21号采访了旅居日本的李女士，她是法轮功修炼者。她说了自己因为修炼法轮功在中国受到关押，她的仔独自艰难生活的经历。在2002年的时候，他在上班的路上被绑架，并且关在洗脑班。他说，这次关了70日，剩下我11岁的仔独自生活。我这个弟弟等我回到家的时候，就见到他穿着短裤和袜，就放在柜桶里面。柜桶里面全部都发毛，他就穿着发毛的短裤和袜。整个肚、臀部和大髀这一部分全部都发毛，生满了红疹。李女士被关押期间，她的弟弟除了身体受苦之外，精神亦都备受折磨。她说， 行在街上，他无端端就会放声大喊，因为怕同学问起这件事，所以他都不跟同学打交道。后来同学就跟他起了个花名叫做怪人，因为他成日都是自己一个人躲在角落头，也都不讲说话，一日都不讲一句说话。李女士还透露自己被逼同先生离婚的原因。她说，共产党在单位里面会向你的配偶和你的家属施加压力，叫家属和你离婚。在中国大陆，无数的细路只是因为父母或者他们自己对法轮功真善忍的信仰和追求而遭受迫害，失去父母，失去学业，失去自由，甚至失去所有的生存条件和做人的尊严。
在三藩市抗共活动当中，被警方误捉的中国民主党青年部执行长戒立健已经在20号下午获准保释，他呼吁严惩打人凶手，相信在美国法律是公道的。
在现场的民运人士大声嗌戒立健海船，戒立健含住眼泪说，美国的法律会还我们一个公道，法律是正义的，一定会给我们一个迟来的一个正义的公道。他和现场的民运人士一起大嗌，我希望警方严惩凶手，严惩凶手，还我们一个正义的结果，为所有受害者发声，为他们伸张正义。针对中国民运人士在三藩市遇袭，美国人权组织中国人权20号已经在声明之中指出，受到中共组织群体袭击的人包括来自中国、香港和西藏社区的几十名抗议者，有十几个人流血，三个人因为重伤住院。中国人权已经掌握了大量目击者证词。在抗议之中的冲突是亲共的暴徒先撩起的，他们借着人多势众殴打的不单止是民运的抗议人士，还有藏人、港人、法轮功学员，甚至还有在场抗议的越南人士。中国人权要求三藩市警局对这一宗事件的处理进行彻查，澄清他有否同亲共团体配合，要求对这些事件进行公开听证，并且敦促美国政府保护言论自由。戒立健这一次被捉之前，在洛杉矶已经被袭击过很多次，他已经成为中共的眼中钉、肉中刺，中国领事馆已经将他列入黑名单。这次三藩市组织活动，他一定是被严加防范。11月16号的下午，戒立健在三藩市街头和亲共人士发生冲突，随后被捕。他下一次上庭的时间是12月13号。
南京传媒人孙林17号被闯入家中的国宝殴打致死，事件之恶劣引发外界强烈关注，并要求拘捕打人凶手。
孙林的家属在18号向外界公布孙林过身的消息。17号中午1点几，南京元武分局国宝的一班人冲入孙林的屋企，之后隔邻屋听到房间入面发出打斗声。下午2点44分，孙林被送入江苏中西医结合医院，5点45分医院发死亡报告。家属证实，近期孙林刚刚做过全面体检，身体状况一切正常。目前孙林的遗体由南京的国宝控制。孙林过身之后，国宝控制了孙林的女，并且去到孙林前妻的住所，要求他们配合，不准闹事，否则后果自负。孙林的朋友女美维权人士李清话俾大纪元知，这几日孙林的推特一直在转发三藩市峰会，特别是有关美国抗议者的一些情况。李清说，他是一个非常正义有血性的记者，他嫉恶如仇，为人非常清爽。孙林曾经担任南京今日商报社大都市专刊主编，因为撰写评论文章指责社会问题而被解职。随后他经商并且从事公民维权活动，担任博讯网和无国界新闻自由记者，曾经多次被捕入狱。在出狱之后，长期遭到国保限制自由，禁止同朋友见面。这一次中共党魁访美，孙林在推特上面发布了大量反共人士抗议的影片。外界推测国保上门，估计同转发影片有关。 孙林之死引发外界的强烈关注，纷纷表示震惊和谴责。据维权网消息，孙林的友人黄金秋、吴立雄、李青等人联名向南京市政府写公开信，呼吁当局尽快独立调查，如实公布真相，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另外，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亦都发帖话，要求立案调查孙林先生被国宝殴打致死事件，将凶手逮捕，并且向公众公开事件的相关细节。历史文献学家吴仁华表示，为南京意见人士孙林先生之死深感哀痛。南京国宝冲入意见人士孙林的屋企，将孙林打死，共产党又欠落一笔新的血债。
港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佩恩20号表示，有535名非公务员雇员拒绝签署宣誓声明，已经全部离职。
杨何佩恩在立法会公务员事务委员会上表示，有149名非公务员全职雇员以及386名非公务员兼职雇员拒绝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区，已经全部离职。2019年6月香港爆发反送中抗争运动之后，中共对香港的管控日益收紧。2020年6月底，中共强行出台港版国安法。2021年3月，中共又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剔除香港民主人士通过选举进入香港政府部门工作，进一步收紧对港府的控制。2021年5月，港府进一步要求非公务员合约雇员亦都要签署声明宣誓效忠。宣誓的内容包括拥护香港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对港府负责等等。如果受聘人拒绝签署声明或者宣誓，就不会被聘任。对此，网友纷纷称赞离职的香港公务员有骨气，绝不向中共低头。他们说，时代的精英，佩服。向真正的爱港的公仆致敬，香港人好嘢。而都有人说，香港已死，港人已经尽力抗争，只能够暂时移民。在中共的暴政之下，不单止大批精英离开香港，外资企业亦都在加速逃离。根据《华尔街日报》上个月的报道，外资企业正在加速撤离香港。早在几年前就开始有少量的跨国企业陆续撤出香港。时至今日，已经演变为一场涉及银行、投资公司和科技企业的大撤离。目前已知，澳洲的西太平洋银行已经关闭香港业务，澳洲国民银行也都将会关闭香港业务。此外，联邦快递集团 FedEx 也都将部分地区的职位从香港迁往新加坡。
阿根廷要同北京断交，震动国际，中共心惊，急忙警告。美媒话揭美国反以色列示威背后金主，蓬佩奥话摧毁哈马斯才能够保护加沙。赖清德话台湾选举是亲共同反共的选择，美国专家赞赖萧配组合。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我是林欣。提一下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阿根廷总统大选推举极右翼自由经济派米莱上台，引发国际震动。米莱对中共的态度大转弯，表示要与共产党断绝关系，明确拒绝加入金砖集团，拒绝与巴西和中国合作，而中共对此又惊又怕，警告米莱断绝与中国的关系将是严重的错误。同时，中共在网络上大量封杀米莱的反共言论。请看报道。
11月21号在中共的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米莱表示将停止与中共政权的合作，中方对此有何回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如果阿根廷和中方断绝关系，将是阿根廷外交的严重错误。毛宁强调，中亚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愿意和阿根廷方面继续共同努力，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致远。 阿根廷是中共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共非常重视同阿根廷的发展合作，所以中共亦在阿根廷落了重本，采用一带一路方式对阿根廷输出贷款近1118亿。而新当选的米莱同之前的政府完全不同，他批评中共政权，明确表示不会同共产党合作。几个月前，米莱还将中共政府比作刺客，批评中国人民没有自由，他表明将重点置于同美国同以色列的合作。另外，米莱还表示，虽然阿根廷受邀加入金砖国家，但阿根廷不会加入，亦不打算同侵略乌克兰的俄罗斯合作。米莱对中共的强硬言论同马上卸任的总统费尔南德斯完全不同。费尔南德斯上个月还访问了北京，称赞中方是阿根廷的真正的朋友，并且承诺在20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等框架下同中共合作。而米莱当选，一切大反转，明确地落中共的面。据大纪元报道，到目前为止，中共官方媒体封锁了米莱对共产党的具体评论，亦封锁了阿根廷要同中共断绝交易的消息。时政评论员李林一认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所谓严重错误的表态含有威胁的成分，在中共党文化的语境中，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或者国家，中共是会严厉打击和报复。中共在阿根廷投资巨大，一旦出现大问题，中共不止在金钱上会有损失，恐怕党魁的外交政策更会遭到质疑，搞不好还会引发权力斗争，这可能才是中共当局最担心的问题。
在伊哈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出现了很多令人意外的亲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有数万民众高呼终结以色列，但这些活动并非自发的，背后有强大的支持，其中一大部分资金来自现在居住在上海的美国科技大亨申汉和他的妻子艾文斯。请看报道。
据 The Free Press 调查记者布洛克 Francesca Block 的披露，美国富翁申汉和他的妻子激进左翼活动人士埃文斯为美国支持哈马斯反以色列的示威活动提供了大量资金。申汉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拥护者和宣传者，他网络下的媒体致力于制作向世界传播中国好声音的节目，他的部分资金由上海市宣传部门提供。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申汉和中共政府和媒体密切合作，提供资金援助中共在全球的宣传活动。纽约时报调查追踪了和申汉有关的多个国际团体的几亿元资金，这些团体积极推广符合中共大外宣的论调，包括美国麻省智库、曼哈顿的人民论坛、南非政党以及印度和巴西的新闻机构。自2017年以来，申汉一直为美国人民论坛提供主要资金，而这个组织支持多宗反以色列抗议活动，其中包括10月8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后的第二日在时代广场举行的抗议活动，还有11月18号在挺哈马斯的游行之后，人民论坛在 X 上大放消息，说有超过10万人走上美国各地的街道，占领了参议员办公室、银行、大学和媒体机构等消息。据报道，申汉和他的妻子在2017年到2022年向总部位于曼哈顿中城的人民论坛捐赠了超过2040万美元，这里有13名员工。报道中说，申汉的母亲是古巴人，父亲是斯里兰卡裔的美国人，他在极左政治的熏陶下长大，17岁的时候加入了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团体。埃文斯过去曾经批评中共侵犯人权，但在2017年嫁给申汉之后改变了立场，坚决支持中共。对于哈马斯对全球的威胁，前国务卿蓬佩奥11月19号表示，保护加沙地带平民的最佳方式不是停火，而是摧毁和消灭哈马斯。蓬佩奥说，如果哈马斯不被摧毁， 破坏和死亡将会继续。伊朗会觉得自己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一旦西方被认为不准备履行最基本的政府任务，就是保护自己的公民，那俄罗斯人、中共的人和伊朗人将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恐怖活动。
台湾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和副手萧美琴11月21号赴中选会完成登记。在民调中处于领先地位的赖清德表示，这场选举全世界都在看台湾人民如何选择，是信赖台湾令台湾在民主道路前进，还是依赖中国走一中老路走到中共的怀抱。陈德报道。
据美国之音报道，民进党参选的赖萧佩是台湾2024年总统大选第一组完成登记的候选人。民进党主张台湾要独立于中国存在，而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传统上倾向与北京保持密切关系。国民党试图与另一个在野党民众党合作共推一组总统候选人，但目前协商陷入僵局。赖清德登记之后表示，赖萧组合代表信赖台湾的国家方向，地缘政治变化、台湾安全和印太和平是国际瞩目焦点，这场选举全世界都正在观察。台湾人民信赖台湾，令台湾在民主道路前进，或是依赖中共走一中原则的老路走到中共的怀抱，台湾人两条道路要如何做选择呢？赖清德在11月20号正式宣布驻美国代表萧美琴做他的副手，两人在21号特别佩戴住绘有猫和狗的徽章亮相，象征猫派狗派大团结。对于赖萧佩，中共国台办立即批评是毒上加毒，中共央视在20号发表评论，痛批赖萧是最危险的双毒组合，只会将台湾推向灾难深渊，还警告说台独意味着战争，赖萧双毒组合将加剧两岸紧张冲突。但是赖萧搭档组合却普遍获得了美国外交圈的赞扬。法新社报道，萧美琴三年多驻华府的外交工作将台美关系拉到最紧密的阶段。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研究主任葛莱仪表示，萧美琴在促进台湾利益的工作方面表现相当出色。他说，萧美琴不仅了解美国国会如何运作，和他在支持台湾上的关键角色，亦了解如何同时和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合作。对于中共的批评，赖清德回击说，中共对这场选举说三道四，正足以证明中共正在介入这场选举。
北韩发射间谍卫星，美日韩强烈谴责，菲律宾开始同美军举行联合海空巡逻。戒立健获悉，分析指中共秘密警察示弱美国。华裔男子袭击法拉盛反共展义工，众人谴责。米莱当选阿根廷新总统，中国网民热议。21号，北韩在无视美国及其盟国的谴责的情况下，在通知日本政府将会在11月22号至12月1号期间发射一颗人造卫星之后，竟然提前发射，并宣称成功将第一颗军事侦察卫星送入太空轨道。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已经抵达南韩港口，英国同南韩双边关系将会升格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这个是北韩今年第三次发射间谍卫星，前两次都以失败告终。朝中社话，在不久的将来，北韩国家航空航天技术管理局发射多颗间谍卫星，以继续确保对南韩以及北韩武装部队感兴趣的其他地区的监视能力。 本台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今次北韩的间谍卫星发射成功，意味着可能南韩、日本亦都会做同样的动作。对于是否影响到美军的布局，我想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在南海、台海和朝鲜半岛这些地区，中共、俄罗斯、美国一早就有间谍卫星在这里收集资讯，没什么大的威胁。而目前美国用得更多和准确的是无人机的方式，目前还未知道北韩的间谍卫星使用哪一代的技术，如果性能不得的话，亦都只能够说是一个摆设。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伍德表示，北韩今次发射间谍卫星是又一次公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南韩官员表示，平壤当局这一次尝试发射间谍卫星可能获得了俄罗斯太空技术的援助，作为双方日益发展的伙伴关系的一部分。北韩向俄罗斯运送数百万枚炮弹，普京曾经承诺向平壤提供太空技术援助。时评人蓝述亦都认为，俄罗斯给予北韩的技术最终都将会用在军事目的上，而北韩现在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使用导弹发射卫星，用这种方式威胁南韩、威胁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它背后的一个最主要的支持者就是中共，在东北亚地区非常清楚的。中共、俄罗斯和北韩正在互相之间结盟，影响到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日本外务省对此发表一份声明说，日本、南韩和美国政府之间通电话，强烈谴责北韩发射侦察卫星的行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传媒说，如果北韩使用了弹道导弹技术，即使目的是发射卫星，亦都将会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我们将会同美韩一起合作，对局势作出应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20号警告北韩立即停止发射间谍卫星的活动，否则可能会暂停两国的和平协议，考虑恢复前线的空中监视。路透社报道，南韩海军少将金志勋在声明当中说，卡尔文森号的抵达展现了韩美同盟强大的联合防御态势，以及因应北韩不断发展核子和飞弹威胁的坚定意愿。南韩总统尹锡悦夫妇20号抵达伦敦，展开为期7日的英法两国出访行程。南韩和英国签署了一份提升两国关系水准的协议，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此前美国众议院提议扩充情报分享联盟，五眼联盟成员要从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五个国家扩大纳入南韩、日本、印度和德国。日前来自非洲、欧洲、中东、北美和南美的联合国军司令部17个成员国举行了首次南韩和联合国军司令部国防部长会议，会后发表声明宣布，朝鲜半岛如果再次发生威胁南韩安全的敌对行为或者武力攻击，各国将会携手应对。资深传媒人庞中认为，北韩此举会引起美日韩等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制裁和采取必要的措施，亦都正在不断收紧套在金正恩颈上的绞索。有网友评论说，共匪灭亡之前，北韩很可能会再次成为火药桶，金正恩很快可能要吃大亏。另外，据未经证实的中国社交媒体说，21号中国海军最先进的980型船体编号071型登陆舰发生了大规模火灾，该船刚刚完成海上试验，尚未正式进入海军，现在还未清楚是事故还是演习。菲律宾官员透露，菲律宾和美国军方21号在南海临近台湾的海域启动为期3日的联合海空巡逻。路透社指出，菲律宾这样做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和中共的紧张关系。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表示，今次菲美联合海空巡逻是提升两军联合运作的重要举措。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北部吕宋岛司令部发言人尤金卡布绍表示，今次菲美联合海空巡逻将会从菲律宾巴丹群岛最北端的亚米岛开始，而这里距离台湾只有100公里，两军联合海空巡逻将会在西菲律宾海结束，而西菲律宾海就是菲律宾对南海争议海域的称呼。 菲律宾军方表示，今次联合军事行动，菲律宾方面将会出动三艘海军舰艇、两架 FA-50 轻型战机同一架 A-29B 轻型攻击机。美方将会出动包括一艘濒海战斗舰同一架 PA-8 海上巡逻侦察机。小马可斯20号在夏威夷举行的一场论坛上表示，南中国海的局势已经变得更加危急，因为中国军方正在向菲律宾海岸线逼近。报道当中指出，美菲两军举行联合海空巡逻表明，菲律宾面对中共的侵略行径，正在强化防卫态势。随着中共在南海争议海域表现越来越强势，菲律宾今年以来亦都迅速提升了与盟友美国的军事安全合作。菲律宾向美军开放的军事基地几乎翻了一倍，有些基地还与台湾隔海相望。今年四月，菲律宾部队还与美军举行了两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演习。美菲关系升温的同时，中菲关系开始恶化。中菲船舰近期在南海争议海域发生对峙，甚至擦撞事件。南海亦都经常被各界视为美中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一个热点地区。在三藩市 APEC 会议期间抗共活动当中，被警方拘捕的中国民主党青年部执行长戒立健，在当地时间11月20号下午，在三藩市县高等法院出庭，被当场决定零元保释。在现场民运人士高嗌戒立健凯旋的欢呼声当中，戒立健眼含热泪对众多传媒记者表示，当时如果他不还手，我今日就不可能站在这里跟大家讲说话，可能就被他们打死了。他的朋友张开宇带伤出席旁听晕倒，并被送上了救护车。张开宇在11月17号下午，习近平飞离三藩市的时候，在机场外的抗议活动当中，被身前红布条、头戴红帽的人打到昏迷。陈闯闯律师和刘俊律师有份帮助戒立健获得保释。11月20号晚间，陈闯闯对大纪元记者披露，戒立健案件目前涉及到三个重罪和一个轻罪，而且案件当中冲突的双方都是讲中文的，并非一般的公派律师介入就可以搞得清楚的。戒立健下次上庭的时间是12月13号。陈律师亦都谈到外界声援戒立健的情况，一日几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收到了96笔捐款，达到了20000多元，差不多100个人参与，陆陆续续感人还在入来，有欧洲、澳洲、加拿大和美国，主要是美国的很多。对于今次事件，陈闯闯表示，冲突是亲共的暴徒先挑起来的，殴打的不仅仅是民运的抗议人士，还有藏人、港人、法轮功学员，甚至还有在场抗议的越南人士。中国民主党执行委员赵恩指出，他非常惊讶，起诉戒立健的不是所谓的受害人，亦并非中领馆，而是三藩市地检署。而且控诉的罪行当中，有一项罪名是煽动暴乱，这个是很糟糕的罪名。戒立健的辩护律师刘俊说，据他了解的情况，戒立健的行为属于自卫，但是现在代表政府的检方律师用尽全力要起诉戒立健，这个案件并非一般的刑事案件，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案件。刘俊律师指出，很显然警察站在旁边看着不理，纵容凶手打受害者，当受害者反击的时候，警察反而捉受害者。11月16号，陈闯闯律师亦都被亲共人员用辣椒粉袭击，但是执行的警察却对陈律师说，我知道你是被辣椒粉袭击的，但你是捣乱的一方，你再不走我就要将你捉起来。陈闯闯表示，他们正在筹备起诉三藩市警察局。保护卫士在2022年首次曝光了中共海外警察站的存在。该组织说，中共在全球53个国家设立了102个海外警察站，并指这些海外警察站暴力威胁劝返意见人士返中国大陆。中国问题专家蓝述表示，毫无疑问，打戒立健的人并非亲共的粉红，而是中共在海外的秘密警察，直接就是中共。有 X 平台的用户 No Dictatorship at Fun Journal 表示，也许这个官司最后会揭露出中共是如何利用各种组织渗透入美国各级政府、执法部门和学校等等。 美国人权组织中国人权11月20号已经在声明当中指出，中国人权已经掌握了大量目击者证言，并要求三藩市警局对这宗事件的处理进行彻查，澄清他是否同亲共团体有配合，要求对这些事件进行公开听证，并敦促美国政府保护反对中共袭击和恐吓的言论自由。11月19号礼拜日中午，纽约法拉盛反共展览的地方，一个华人男子暴力攻击基督徒公义联盟义工杨士松。据称此人之前还说要向中领馆报告这个展览，说让杨士松回不到中国。民主人士谴责这个人挑衅之事，认为他背后有中领馆指使，应该调查攻击者是否有中共代理人背景。清算中共百年反人类图片展自2021年开始，在法拉盛图书馆前每个礼拜日摆设，内容列举中共从涉权到卖国，从土改镇反到反右，从大饥荒到文革，从六四屠城到迫害法轮功和各种宗教，从香港沦陷到中共病毒危害全球，从计划生育到环境污染、食品医疗安全，从中共出卖国土到引发世界排华，今年仲新增了反中共渗透、多名中共代理人被起诉等内容，图文并茂列举中共罪恶。杨士松是图片展的热心义工。根据手机拍摄的影片显示，19号中午12点几，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华人男子来到清算中共百年反人类图片展前面，指住杨士松说，你死到临头。这个人向杨士松的面部共打了五拳，导致杨士松流血送院，现在已经出院。现场目击者、展览的义工方文斌说，这个是亲共分子来挑衅、找麻烦、殴打义工，企图破坏展览。因为这个揭露中共百年罪恶的展览，列举中共的黑历史，令中共非常害怕。展览的义工李青向记者表示，打人的人姓周，是杨士松的房东，因为周某违章改建房屋出租，接到腾空令之后又违规打烂了租客房间的门锁，将租客的嘢全部抌晒，租客为此同佢打官司，法院判租客胜诉。杨士松话，佢将我哋嘅嘢抌到大街上嘅时候，佢睇到我哋屋里面有好多反共嘅牌，就嚟威胁我唔好告佢。而家我哋已经告佢啦，佢就将我哋嘅材料全部送到中领馆啦。但杨士松话，喺美国反共嘅人不应该害怕亲共嘅人。图片展的几名义工说， APEC 会议之前他们收到了来自中国大陆公安地方政府的威胁。义工李成松说，国内的警察打电话来说我的家人失踪。义工方文斌说，街道打电话来说你三藩市不能够去，你家人会倒霉的。义工说，因为这个图片展有影响力，共产党害怕，怕人来滋事，但义工会对骚扰者逐一曝光、揭露、举报，亦都希望警方同检方对打人者要严惩。目前纽约市警方已经介入案件，正在取证立案。阿根廷极右翼经济学家米莱赢得总统大选，米莱外交立场是亲美国、反中共。阿根廷政局大变动，引发中国网民热议。11月19号，阿根廷自由进步党候选人米莱以领先对手近300万张票的结果，一举终结了长期执政的左派政府。米莱在确定胜选之后发表讲话，表示阿根廷从今开始重建，因为如果我们不迅速采取结构性变革，我们将会走向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无所不在拖垮国家的施政模式亦都结束了。阿根廷近年来深陷经济危机，通货膨胀高达三位数。米莱的首要竞选提案是要解决通货膨胀，办法是将国家货币比索退出流通，并剥夺中央银行的印钞权，转而采用美元作为国家货币。现年53岁的米莱当选阿根廷总统之后，引发中国网民热议。社会时事博主微博大 V 新卫李宗宏贴出一张影片截图，说阿根廷新当选总统米莱挥舞着以色列国旗，他结束了左派长达40年的统治，该统治使该国经济濒临破产，阿根廷现在和以色列站在一起。 社会时事博主微博大 V 申树老师话，阿根廷新当选总统米莱表示，阿根廷将会重返世界地缘政治舞台，而这个新策略包括了他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和立场。阿根廷将会冻结和俄罗斯等国家的关系，支持乌克兰并转向美国。有网友问，俄罗斯等国有没有中共？亦都有人话，今次选咗个明白人，文明路上多咗一员猛将，希望文明嘅路上呢一种猛将越嚟越多，阿根廷人民觉醒啦，阿根廷人有福啦。仲有网友话，佢打算同天朝断交，邪恶团伙冇几个啦。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